法輪功反迫害26周年，多倫多集會呼籲制止中共跨國鎮壓。原中毒病童家長抗議示威，中共出動警察捉人，引發暴動。ICE 擴大目標範圍，將逮捕非刑事非法移民。石破茂聯盟輸了參議院，日本選舉對美日貿易談判造成阻礙。青雲石月蓄意製造緊張，南韓檢方逮捕無人機司令後聲稱羈押。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今年7月20日是法輪功學員反迫害26周年，世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以各種形式舉行反迫害活動。請看本台記者從加拿大法例的現場報導。
當天的活動主題是呼籲制止中共在海外的新一輪跨國鎮壓，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6年的残酷打压，要求中共停止迫害，声援 4.49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同时，这项长城活动现场，学员们手持各式横幅表达诉求，希望更多人借此了解法轮功的美好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
我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雨明。下午4点，来自加拿大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多个路段拉起横幅，筑成真相长城，向世人们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和各界民众关注这场在中国发生了26年的持续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共同抵制中共的暴政，停止迫害法轮功。
所有人都知道，我妈妈在修炼前身体不好，经常吃药，修炼以后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疾病都痊愈了，因为身体有力气了，所以干活也不累了。家里的老人都是妈妈来照顾，家人邻居都夸我妈妈孝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至今仍在遭受中共的迫害。我妈妈现在被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多年来我妈妈至少遭受了七次绑架，两次非法劳教，还有一次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多年来中共的迫害让我们全家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今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正义和良知这一面，为法轮功发声。我希望外界关注我妈妈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也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对全体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还我们一个公道。
我们全家1996年，也就是我4岁的时候开始修炼，修炼了以后我们全家身心受益，但是1999年这720，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那一年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遭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首先是我的父亲，他原先在管理岗位工作，自从迫害开始之后，他就被迫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做检讨，而且被下放到了基层。我们居委会还有其他的很多人都持续地强迫我们放弃信仰，让我们把书都交上去，而且还派人监视我们。我自己呢，我在学校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来自老师同学的一些歧视，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排斥，所以我的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尽管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相信信仰真善人没有错，我们做好人没有错，我们从大法中身心受益，这个信仰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相信会有一天我会还我们一个清白。所以即使是中共一直在对大法弟子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信仰，并且尽可能地向周围的世人讲清真相。在当今的形势下，中共的本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维护人们的信仰自由，让呼吁中共尽快停止这场迫害。
我今天呢来到这个活动的现场来支持法轮大法的真相长城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到这儿呢，我能感觉到法轮功的学员和我在国内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样。国内的话是被污名化的一个邪教，但是在这儿我能感觉到一个他们真善忍的这样一个真性情， 啊，我感到我非常的喜欢和他们接触啊，我感觉他们很 nice。 我们都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啊，即使在国外逃出中国那个牢笼以后，我们也会有跨境镇压这样的压力。跨境镇压这个事情首先就是违法的，既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所在国的当地的一个法律，违反了人权法、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普世价值的法律，它都违反了。我在活动现场呢，其实就是可以根据在现场的氛围，就让我打破这种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这样的一个恐惧，能够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我也希望能够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国内的中国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反对中共的暴政，去传播真相，去传播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迫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啊，他们活摘器官，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话进行非常残忍的、不人道的这样的一个打压，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罪行。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都应该去做的事情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破自己心里的这个中共给我们编制的这样一个恐惧的牢笼。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目前在多伦多上学。之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是在中共的错误宣传下，曾经对法轮功群体有过一些偏见。但是自从我来到海外，接触到真实的信息以后，我才发现法轮功其实是一个坚持真善忍的和平的群体，但是呢，中共依然对法轮功成员进行残忍的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等等。我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是想呼吁更多的像我和我一样曾经不明真相的人，能够一起的去更多的关注、直面真相，然后共同的反抗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晚上7:30，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呼吁更多的世人站出来，共同抵制这场迫害。1999年7月20日，时任中国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与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同，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共产党员等为理由，下令镇压法轮功。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26年来，至少52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遭受酷刑折磨。自2024年以来，中共通过媒体战、法律战等方式，在海外升级迫害法轮功和神乐艺术团，推进跨国镇压。晚上8点，在多伦多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开始烛光夜祷活动。他们的胸前放着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照片的花圈，向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表达追思。舒缓而悲壮的音乐声飘扬在夜空当中，场面庄严肃穆。过往的行人放慢脚步，来往的车辆放慢速度，有的干脆停车静静观看，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26年来，全球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唤醒良知。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正信与善良坚韧的胸怀，也感动了世人，获得了各界明白真相民众的感佩和赞许。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多伦多采访报道。甘肃省官方主导的天水幼儿园原中毒案调查报告7月20日晚上公布，指全案是幼儿园厨师以颜料为餐点掩饰所致，同周边环境无关。元方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疾控中心等负有责任，全案6人被捕，17人被调查。天水市委书记、市长亦被立案问责。一向以用镇压来解决问题的中共官方，这次为什么突然都有出来讲话呢？自媒体人老登20日在 X 上爆料，应该是当地时间19日晚上10点左右，在甘肃省天水市墨迹区政府门口和住宅区揭石公馆门口，大批原中毒病童的家长在街头抗议示威，遭到中共警察暴力镇压，多名病童的家长被捉走，引发市民暴动，愤怒的人群高举拳头齐声大嗌，落台落台，声音响彻天空。 连绵不断。7月20日下午4:58，中共央视亦出嚟报道，报道话甘肃疾控中心严重违反操作规程，检测人员7月2日至3日喺检测缺石培森幼儿园嘅幼儿同教职员工共267份血液样本嘅时候，将检测样本震荡摇匀后，静置时间过长，达2小时40分，导致出现血浆同血细胞分层。取样嘅时候未摇匀，只系攞咗上层血浆进行检测，导致检测结果同实际值出现巨大差异。有网友愤怒咁表示：，甘肃政府同医院合埋一齐呃家长，呢个可以话系空前绝后嘅杰作。中共央视呢个系睇到国内外舆论哗然，压唔住先报道出嚟嘅。针对之前民众普遍质疑嘅环境污染，特别是周边工厂排放可能是铅中毒主因的讲法，调查报告明确予以否定。甘肃省官方报告认定，铅中毒的直接原因是缺石培森幼儿园的朱姓园长、李姓投资人以及文姓、何姓、牛姓、安姓等厨师共6人涉嫌从网上购买不可食用的彩绘颜料，稀释之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导致幼儿园的小孩子和教职员工血源异常。现在这6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另有2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3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仍然在进一步侦办中。此外，报道还提及这次调查中共计17人因为这个案件以及被查出的其他问题被立案被审查调查，包括墨迹区教育局长、市场监管局长、甘肃省疾控中心多名负责人以及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多名负责人等。此外，更高级别的问责亦已经启动，甘肃省纪委监委针对上述问题背后的属地管理、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失职失责问题，已经对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天水市墨迹区委、墨迹区政府等单位启动问责调查程序。天水市委书记、天水市长、甘肃省卫健委副主任、甘肃省疾控局长等10名官员已经被立案问责。外界认为中共对中国人的轻视有目共睹，这个是看事情闹大了，开始找替罪羊了。有网友表示，中共老百姓的命不值钱，甘肃人食铅，北京人食锂，湖南人食镉，杭州人食粪，各方面不能够食的都差不多食齐了，等到老百姓的耐性耗尽了，就是中共被推翻倒台的日子。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3分衣7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脏器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宝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黏米、钱镉，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网购买正品代谢宝。21日消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近日宣布， ICE 将扩大执法范围，即便非法移民并没有犯罪记录，亦会同时遭到逮捕，对雇佣非法移民劳工企业的打击亦会升级。莱昂斯说， ICE 将优先使用有限的资源来锁定重大罪犯，但是非刑事的非法居留者在执法过程中同样面临被拘捕，这个属于执法行动中经常会出现的附带逮捕情况。拜登政府之前将 ICE 的执法范围限制为严重罪犯、国家安全威胁者及近期的非法入境者， 拜登政府之前将 ICE 的执法范围限制为严重罪犯、国家安全威胁者及近期的非法入境者，但现在限制遭到接触， ICE 获得更多资源，令政府有能力每年驱逐100万非法移民人口。在2025年上半年期间， ICE 实施了近150,000次非法移民逮捕令，驱逐了大约70,000人。据称在今年1月1日至6月24日期间，被驱逐者有很多涉及移民或者交通违规行为，并非所有人群都是严重罪犯。莱昂斯强调， ICE 已经恢复对使用非法移民雇员企业的执法活动，目的是追究雇佣他们的美国雇主。近期 ICE 调查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肉类加工厂、路易斯安那州赛马场以及南加州的大麻农场，拘留了数百名非法移民，其中包括10名未成年劳工。莱昂斯说，这些雇佣非法移民的企业100%会承担责任。同时，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内部备忘录显示，非法入境者将被采取全面长期拘留政策，不得释放，同时取消他们在遣返程序期间申请保释听证的权利。预计美国境内的数百万无证移民将受到影响。律师指出，这个举动代表川普政府试图将过去针对近期非法越境者的标准扩展至已经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无证移民。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呼吁，在遣返非法居留人员过程中保障 ICE 執法人员的安全。截至7月14日，美国 ICE 官员遭袭的事件数目同比飙升830%。对此，国土安全部谴责主流媒体和左翼政客散布了针对 ICE 的虚假消息，煽动了公众的仇恨。国土安全部助理部长麦克卢克林指出， ICE 執法人员为保护公众付出巨大代价，却反而被仇恨言论所攻击，这个是不可接受的。20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面临历史性失败，同时日本极右翼政党凭借反全球化言论、日本优先和反移民的主张大获全胜。随着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令首相石破茂更难推动关键议程。民调显示，最大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预计将裸落18至30席。近年通过社交媒体发展的右翼政党参政党，以日本优先和反对移民的诉求，从原本的1个席位攀升到10至15席，成为最大赢家之一。这个导致执政联盟无法取得5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强调说，在这么严重的失败出现之后，没办法接受石破茂继续留任，并且公开表示了征求首相落台的态度。在历史记录中，过去3位失去参议院多数席位的自民党首相都在2个月之内落台，包括安倍晋三在2007年的首个任期都是这样。同时，党内人士亦担心执政党失去权力。1993年众议院选举后，8党联盟曾经短暂将自民党赶落台，但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反对党分裂成约10多个政党，难以组成任何稳定的替代联盟。石破茂表示，即使关键选举失败，但仍然打算留任，理由是川普的关税谈判仍然在进行，现在绝对不能够破坏这些谈判。然而，现在执政联盟这么差的表现仍然可能会导致令石破茂无法留任。日本在8月关税截止日期前和华盛顿达成协议的设想变得更加困难。立宪民主党党魁野田佳彦宣布将听取石破茂可能在21日召开的记者会，随后考虑是否在众议院提交不信任案。之前石破茂在去年10月份的投票中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民调显示，日本选民对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的关注远高于对美国关税的关注。石破茂的地位被削弱，意味着他的政府无法推动国会支持和华盛顿达成的任何协议。即使是这样，自民党仍然是日本最大的政党，或者可以依靠小党派的支持来通过立法以维持执政。在之前的贸易谈判中，石破茂采取了强硬立场，他在竞选演讲中宣称自己在对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这个是日本的态度，这个也是自民党传递的更广泛信息的一部分。他强调只有自民党先拥有应对包括北韩、中共威胁在内全球挑战的经验，选举是一场为了我们国家利益的战斗。而华盛顿特区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事务副主任周威廉认为，石破茂在寻求大幅削减关税甚至彻底减免关税的时候误判了形势，包括英国、印尼和越南在内，和白宫达成协议的国家都必须接受最高的关税。如果日本想要避免川普提出的惩罚性关税，亦需要这样做。南韩前总统尹石月案被捕事件持续发酵，南韩检方20号宣布向法院申请羁押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司令金容大，以调查尹石月是否曾经下令对北韩展开秘密无人机行动。去年南韩有组织派遣无人机对平壤空投传单，以对北韩垃圾气球事件进行回应，做法引发北韩独裁者领导人金正恩震怒，要求对南韩的无人机释放者进行报复。当时媒体消息说是南韩的民间组织进行的无人机空投活动，并不涉及军队行动，但亦有讲法说这件事有南韩军方背景的人员参与。网络上有南韩军用无人机坠毁后的残骸照片传出。现在检方认为这个举动是尹石月政府的罪证之一，这个举动是蓄意为戒严制造紧张形势。特检组上个礼拜传唤金融大进行调查，尹石月本人完全否认相关指控。据悉，检方警察在18号未经法院签发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了金融大，被认为实施了紧急逮捕。而金融大在18号告诉记者，这宗无人机事件属于秘密军事行动，但并不是蓄意挑衅，而是为了回应北韩施放的垃圾气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